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伊朗话英国基地为合法目标，英国表示将自卫。王毅唔敢正眼睇卢比奥，川普警告习近平二十一大之前放老实啲。佛伦功学员喺美国首都举行烛光夜，呼吁制止迫害。中南海处理将油客泛滥，全民四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我系婉儿，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话，任何被美国用于攻击伊朗的英国基地都将被睇作是合法目标。英国政府随后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全天候防卫准备，以应对发生在本土或者来自海外的任何攻击。英国政府近期虽然经历领导层更迭，但新任首相贝安德并未改变现行政策。贝安德上个礼拜获悉并同意了政府的决定，延续前首相斯己贤和美国的协议。根据目前政策，英国允许美军使用包括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和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在内的英国基地执行防御性行动，但是拒绝协助针对伊朗的攻击。英国政府发言人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保护英国免受任何形式的攻击，无论攻击发生在本土亦或是来自海外，英国已经做好全天候自我防卫的准备。发言人说，英国将采取分层的防空和导弹防御，由具备多种先进能力的海军、陆军和空军执行，并和北约盟国密切合作。英国政府重申，我们致力于保卫我国人民、利益和盟友，依照国际法采取行动，并避免被卷入更大范围的冲突。伊朗革命卫队7月23号透过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说，任何被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构成我方部队的合法目标。革命卫队声称，美军在两日之前曾经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执行轰炸任务。英国国防部仲未证实美军这个礼拜是不是曾经使用该基地展开针对伊朗的行动。目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军已经完成连续第13晚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讯网络、沿岸监视设施和海上作战能力。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说，他正考虑下令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对 Axios 说，我已经接近作出决定，我们为此准备就绪。川普认为伊朗领导人希望谈判，但仲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今年3月1号，一架无人机击中英国位于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空军基地一座机库，促使基地的部分人员撤离。3月19号，伊朗又向英国位于查戈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基地发射两枚弹道导弹。据报道说，其中一枚在飞行中途失效，另一枚遭到美军的拦截。这个礼拜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之际，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又宣称说，在红海袭击两艘沙地阿拉伯邮轮。随着中东局势升温，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亦升破每桶100美元。以色列今年3月警告说，伊朗拥有射程达到4000公里的导弹，理论上可以射到去英国以及部分欧洲大陆国家，不过分析人士对伊朗导弹武器库的可靠性和精准度仍存在怀疑。 据人民报消息，7月22号参加东盟峰会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菲律宾马里拉和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根据海外媒体报道，两个人涉及的议题包括习近平访问美国的事、中共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行为等。而中共官方媒体并未提供商谈议题，但新闻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近期美国的一系列消极言行阐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番话主要指的是台海问题，但是美国的一系列消极言行还包括哪些呢？据美国媒体披露，在会谈结束之后的媒体简报会上，针对记者就其和王毅是否就川普总统指责中共干预大选问题进行讨论的问题的时候，卢比奥说双方并没有讨论这个话题，亦就是说王毅所讲的美国的一系列消极言行并未包括川普的指责。美国未主动提及这个话题，大概是避免气氛尴尬，而王毅没有企出来向美国抗议，着实不应该。因为就在几日之前，川普总统解密了中方干预美国大选的情报之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即刻予以驳斥，一是否认美国的讲法，话其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经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因为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无兴趣亦从未干涉美国大选。二是批评美国先是动不动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窃取他国公民数据。三是敦促美国反攻自省，停止无端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来讲。这么义正辞严，这么理直气壮，这么坚信自己是无辜，作为中共外交部长的王毅理应利用这个直接和卢比奥会面的机会，好像以往这样表达中共对美国的所谓无中生有的愤怒，批评美国的所谓抹黑，甚至要求美国消除不良影响。但是什么都没有，王毅连这个话题都不敢提及，而他不敢提及的背后是中共的心虚。因为中共深知川普所讲中共非法获取了2亿2000万份美国选民档案并非是虚构，这些信息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政党编号和登记投票和从事其他破坏活动所需的其他敏感数据。美国情报显示，中共还专门为这个新项目指派了一个数据开发小组。中共更加深知川普所讲中共利用一切反对他的国内外因素，企图减少川普的选票并迫使他辞职或者是阻止他连任，并非是虚构。这些措施包括利用中国和美国大公司的联系，利用对川普进行负面报道的美国记者，利用 TikTok、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在川普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经济、种族紧张局势、移民问题和政党纷争等贬低川普，影响大选。不理中共做得几咁隐蔽，但总会露出马脚，更何况在能力好强的美国情报机构面前更加是难以隐藏。而且尽管中共口里面说美国是无中生有，但中共面对美国公开的解密文件却是选择了沉默。在川普发表讲话之后，白宫发布了一系列文件以佐证总统的论断，比如一份在7月10号解密的美国情报备忘录，详细披露了中共从18个州获取的选民登记数据，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和党派归属的分析，用于人员匹配和民意分析。但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文件就涵盖了超过800万选民。 比如2020年6月25号的一份总统每日简报评估认为，中共试图向一位白宫官员施压，警告说北京掌握了这个官员的负面个人信息，这一讲法被评估为可信。比如2020年9月25号发布的一份联邦调查局报告，引述单一消息来源说，中共伪造了美国驾驶执照，以便中国留学生和移民能够非法邮寄选票支持拜登。类似的证据，美国手上掌握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相当多的。中共除了嘴上讲下，心虚的中共官员他们实在是不敢和美国面对面对质，因为怕美国抛出更多的证据。这个也是王毅和卢比奥会谈的时候不敢提及的重要原因。他们非常清楚，一旦提及，一旦指责美国，头脑清晰、反应迅速的卢比奥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怼回去。王毅一定会被问到哑口无言，并且很快在会后成为中共的又一宗丑闻，被媒体和自媒体广为传播。除了这些之外，不按常理出牌，并且已经看穿了他们的川普，火力渐猛，令中共头痛不已。中共更加是怕心虚的抗议会进一步激怒川普。就在7月21号，川普总统和黎巴嫩总统在白宫举行双边会晤的时候，就记者针对你公布的关于中共干预2020年大选的消息，你是否打算对他施加任何压力或者是惩罚措施的提问，川普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们会跟他们谈这件事，那个是很久之前发生的事了。我认为今日中共可能跟那时有些不同，但听着他们在搞事，我亦在这里以牙还牙地整他们。讲实话，我们亦在这里针对他们，这个不是单行道，但我们会跟他们谈的。川普再次向北京发出明确信息，会跟中共谈，但不会漠视中共搞事，会以牙还牙，带有警告习近平21大之前放老实一点的意思。反正搞事的中共最终回旋镖落到了自己身上。据大纪元报道，7月23号晚，美国首都林肯纪念堂前，美东部分法轮功学员将近2000人手捧着烛光，悼念27年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立即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在林肯纪念堂和倒影池广场之间的空地上，5000几盏蜡烛排成的法轮大法4个大字在夜幕中熠熠生辉，和美国国家广场上的华盛顿纪念碑交相辉映。活动场面庄严、神圣、感人，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在这里看和拍照。不少人停在这里听法轮功学员讲述这场迫害的真相。参加烛光悼念的华府法轮功学员罗素娟和她的先生刘德喜是来自浙江省台州市，夫妻两个人曾经是当地经营皮夹生意的成功商人。在这场迫害中，罗素娟曾经两次被关押，被迫流离失所。刘德喜两次被劳教，一次被判刑长达10年。他们年幼的女儿在恐惧中长大。罗素娟亦是2026年7月13号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接见的5位华府法轮功学员代表之一。据名慧网不完全的统计，1999年7月20号以来，已经确认5359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由于中共封锁消息，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据大纪元报道，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1月24号突然落马，但至到现在未有官方对张又侠和刘振立两个人处理的任何进展消息。海外盛传张又侠被重轻发落， 但有分析人士对此表示质疑。早前大纪元报道话，张又侠案引发中共高层内部分歧。7月22号，独立评论人蔡神坤在 X 平台上话，睇到 X 上有消息话，习近平对张又侠会从轻发落，保留军籍降职处理。我认为呢个消息极唔靠谱。蔡神坤话，靠谱嘅消息仲系佢之前对外披露过嘅，对张又侠嘅处理将会参照魏凤和和李尚福案给予死缓判决，晚年一系老死喺秦城监狱，一系等习近平被清算。要知道习近平落咗好大决心，不惜得罪红二代、军二代，先至捉咗张又侠。而家绝对唔可以放虎归山，只要对张又侠从轻发落降职处理，咁就意味住习近平新时代渐近尾声。习近平更加唔可能喺21大顺利连任，习近平乃至佢嘅人马都会完蛋。网民时政照妖镜就评论话，习近平嘅两难平衡太轻，冇办法震慑其他潜在嘅不忠者。红二代同军方会觉得习近平护短或者系软弱，未来挑战更多，太重可能动摇军心，俾外部可乘之机，亦令自己显得孤家寡人。1月24号，中共国防部宣布，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由于中共黑箱操作，呢件事至到而家喺海外持续引发热议。同系中央政治局委员嘅马兴瑞一案，于今年4月正式官宣，马兴瑞7月即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6月26号，中共人大公告14名官员嘅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包括政治局委员马兴瑞、3名上将、3名中将。相比之下，张又侠同刘振立虽然是今年1月就被官宣接受调查，但至到而家冇进一步消息，仍未见被免去国家军委军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亦仲未被罢免。大纪元核查多名任上落马嘅中央军委成员嘅公开处理程序，并冇固定规律。其中房峰辉首次被官宣落马，是在他失踪几个月之后，在2018年1月9号直接被通报犯罪，移送起诉，隔月才通报他人大代表资格终止。李尚福2023年8月29号仲未露面，10月人大通报免去他中共国家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但人大代表的职务仍然在这里。2024年6月27号他被移送起诉之后，同年9月13号才被免去人大代表。何卫东2025年3月失踪，2025年10月17号被开除党籍、军籍，但未被移送起诉。在2025年12月27号被免去中共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人大代表职务。蔡神坤认为，现在外界至少可以作出两种判断。其一，针对张又侠、刘振立的定案证据还未达到充分程度。其二，相关案件在党政军内部仍然存在争议或者是不同意见。大纪元之前多次报道张又侠案内幕，其中4月28号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对张又侠和刘振立案，政治局常委层面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声音。第一种声音是要即刻将张又侠和刘振立移交军纪委，开除党籍和军籍，同时罢免人大代表。第二种声音认为，对这样级别的将领处理，必须按照党章理，在事实没有查清之前，不能够轻易做决定。第三种是中间派，边个都不想得罪，但实际上已经是得罪了支持罢免张又侠的一方。张又侠一直被睇作是习近平在军中最重要的盟友，但有传闻说他和习近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张又侠和刘振立落马的当日， 中共军部发表社论，痛斥张友侠同刘振立两个人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责任制，危害中共执政根基等。7月16号，蔡晨坤曾经在他自媒体的节目里面爆料话，张友侠已经承认曾经试图逼习近平交权，并直言话改变历史只差一步。他仲引述消息讲，张友侠曾经获得部分党内元老支持，同时他认为中共二十一大之前政局仍然充满变数，各派系正等待时机，一旦出现关键事件，高层权力格局可能瞬间改变。
退休八年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蔡富潮突然间被捕，连个仔亦都未能幸免。外界第一反应是又一宗贪污案，但联系近期中共反贪的一系列动作，可以提出中共真正要追查的不是钱，而是一条穿梭在中南海军方与政治元老之间的集团。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条线索竟然将习近平昔日的关键盟友重新串在一起。这样蔡富潮父子究竟是替哪个传话？张友侠、黄奇山与马兴瑞之间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今日就从这宗看来似普通的拘捕案讲起。你好，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2026年7月15号，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了一条看似不起眼，实则震惊京城官场的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富潮被捕。大家要知道，蔡富潮今年已经75岁，退休8年几了。在中共官场，一般能够安全着陆咁耐的高官，只要不是牵涉到动摇国本的政治大案，当局通常都会采取放一马的态度。毕竟大家都是一身腥，何必去难为一个冇实权的退休老头？但这一次偏偏就喐了他。蔡富潮是乜嘢人？佢系一个由北京市宣武联运包装厂工人一步步爬上正部级高位嘅传奇人物。佢长期深耕北京文宣系统，曾经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后嚟更加系一度掌控咗中共嘅大喇叭广电总局。坊间传闻佢嘅落马同情色丑闻有关，甚至牵连到前央视知名女主持人李思思的家庭恩怨。可以说这类事件在中共的官场上早就屡见不鲜，边个都有，包括习近平。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导致蔡富潮被捕的根本原因。蔡富潮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被抛出来，根本原因在于他身上贴着两个攞命的政治标签。第一个，他是前朝江派大佬贾庆林的嫡系。第二，更为致命的是，他是黄奇山在北京的得力手下。在2004年到2007年期间，时任北京市首长黄奇山将蔡富潮提拔为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令人意外的是，蔡富潮被捕得到了同张友侠同样的待遇，他的仔蔡佩霍亦都一起被捕。蔡富潮的仔的姓名未见有披露，这个名是网络上给他起的俗名，亦有叫蔡佩和的，我们暂且用蔡佩霍来称呼他。一般来讲，退休老干部落马，如果只是常规的经济问题，不一定会即刻将个仔亦都一起收拾，除非牵涉到更加攞命的事。据蔡晨坤披露，蔡佩霍被捕根本不是因为贪污或者情色丑闻，而是因为他利用自己官二代和影视圈边缘人的隐蔽身份，在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政治元老黄奇山之间作为秘密大话人的角色，为双方通风报信。大家想一想，在现在特勤局高压监控的北京城，在职高官和元老之间根本不可能私底下见面串联， 佢嘅一举一动甚至一个眼神都系监视之下。要进行呢种斩头嘅非组织活动，只能够依靠呢啲睇似唔掌握核心政治权力嘅高官子女嚟暗中专针引线。而蔡佩芳被捕，等于系习近平嘅锦衣卫，顺住外围嘅藤，终于摸到咗核心嘅反叛网络。呢个唔系反腐败，呢个系一场针对黄岐山同张又侠政治联盟嘅精准拆弹。顺住蔡富潮呢条线，我哋无可避免咁要深入探讨中共政坛上最复杂亦都最悲剧嘅枭雄人物黄岐山。海外知名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先生最近嘅爆料极具震撼力。他指出，在今年1月19号张又侠被捕的前一个礼拜，黄岐山就已经彻底失去了自由，由蔡奇亲自担任专属项目组组长进行秘密调查。这个爆料将黄岐山近期的遭遇彻底串联起来。回顾黄岐山和习近平的关系，简直就是一部充满背叛与猜忌的宫廷大剧。他们曾经是陕北插队时同冚一张皮的生死之交，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他们联手建立了震慑全党的集王体制。黄岐山挥舞着反腐败的尚方宝剑，替习近平清洗了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无数政敌。可以说没有黄岐山的铁腕，就没有习近平今日的定于一尊。更为讽刺的是2018年的那场修宪，据蔡慎坤披露，当时黄岐山亲自出马，逐个给反对修宪的七个常委做工作，可以说是为习近平修宪立下了汗马功劳。而那次修宪，坊间众口一词的焦点习近平，但就没有关注到在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同时，亦都取消了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是习近平为了不让国家主席的职位过于突出和难睇，那就将副主席拉上做陪衬。不过在修宪通过六日后，黄岐山就坐上了国家副主席的位置。阴谋论一些，黄岐山大力推动修宪只是为了帮助习近平吗？亦有观点认为，这个位置是为当时已经接近退休的黄岐山度身订造的政治酬用。亦就是说，黄岐山在拱住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时，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所期待的。这个你我都可以分析到出来，和黄岐山朝夕相处的习近平肯定亦都能够感知得到。极权体制的潜规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习近平生性多疑，他比哪个都清楚黄岐山这个人太聪明，人脉太广。在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这么多年，黄岐山掌握了党内各个派系、各大家族转移资产的底牌。而据蔡慎坤披露，黄岐山是军队的人脉亦都非常广，军队将领亦都乐于同呢位冇格子、学识渊博的元老交往。咁样一个拥有恐怖政治能量的人，即使交出了实权，依然是习近平心头最大的蒙掩。于是我哋睇到咗堪称教科书级别嘅铲除亲属同周边人嘅战术，由黄岐山嘅大管家董宏被判死缓，到建行时期嘅财务大总管范一飞落马，由秘书田惠宇被重判，再到近期嘅周亮、黎晓宏相继被查，就连身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担任副书记的亲信萧培，亦在今年7月3号的常委会上黯然缺席，提早失业。现在这把火终于烧到了退休10年的宣传口亲信蔡富潮身上，由修宪第一功臣沦落到身边人被拉清光，自己随时可能面临清洗的囚徒。由这种极致的屈辱感和无安全感的角度上来看，黄岐山孤注一掷，暗中联系军方发动逼供的动机，似乎亦都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现在我们将 蔡富潮的落马，黄奇山周边的亲属被铲除，张友侠的大公逼供以及马兴瑞的接班密谋拼在一起，一幅血腥无比的中南海拳斗画面就呼之欲出了。习近平现在的处境堪称孤家寡人的极致，他对权力的无安全感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五十年的知己陈希的处境一定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强、蔡奇、黄小红等人都看在眼里。在黄奇山、张友侠这些曾经为习近平立下汗马功劳的众臣相继落到这样的下场之后，他们的心里面难道不会感到冰凉刺骨吗？他们难道不会在午夜梦回时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做另一手准备吗？这个正是极权体制最脆弱的一环。当最高统治者用恐惧来维系忠诚时，这种忠诚必然是虚伪而且随时会倒戈的。距离中共二十大越来越近，习近平为了谋求终身连任，端起反腐败机关枪乱枪扫射，导致官场哀鸿遍野，军队人心浮动。他以为清除了张友侠，打压了黄奇山，就能够迎接万万岁，就能够迎接万岁万万岁的太平盛世。但他不明白的是，极权体制的每一次清洗都在制造更多的仇恨和敌人。这场政治地震远未结束，张友侠案这个烫手山芋怎样落地，黄奇山的命运最终怎样，都将深刻改变中共的历史轨迹。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在美军连续军事打击伊朗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第十四晚还未发布最新的打击消息，但是分析人士指出，这个并不代表战争暂时结束，反而好像是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消息人士指出，日前川普总统正在白宫闭门会见高级顾问，讨论美国对伊朗的应对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纽约邮报引述军事相关人士和防务专家的消息，美国正考虑派遣特种部队去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潜在目标包括豪山地带。据一名了解美军作战规划的人士日前向纽约邮报透露，这项行动极之复杂，如果真的要这样做，就要出动几千人的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核设施，过程中不单止要排除各类陷阱和障碍，还需要调集工程部队进行作业，同时还需要部署大规模的外围防御兵力，对核设施周边实施封控。据开源军事航空追踪数据显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中东的加油机部署还增加紧，之前被调离的加油机已经重新回到地中海地区和东欧基地，目前突破了100架。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预计在28号和特朗普总统会晤，到时会提交有关伊朗重启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同时寻求批准扩大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另一篇报道指出，在约旦萨尔蒂空军基地遭到袭击之后，美军已经开始重新评估伊朗导弹能力和作战能力。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亦发布了美军直升机正在中东上空飞行，执行紧例行的侦察和警戒任务。而就是刚刚这时，一架美国空军 E3B 望楼空中预警机亦都出现在沙特阿拉伯上空执行紧飞行任务。军事专家指出， E3B 望楼配备大型旋转雷达，可以同时监视几百个空中和部分地面海上目标，而且还可以引导防空作战，协调空中加油、电子战以及联合作战。军事专家指出，美国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军事选项。川普总统日前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美国仍然在放弃和伊朗谈判。不过他亦都强调，如果谈判失败，美军已经整装待发，随时可以行动。有消息指出，名列美国空军载弹量第一名的 B-1 远程轰炸机 可以在低空施展超音速的飞行能力，还可以搭载24枚重型炸弹或者几十枚巡航导弹。这个星期亦都首次投入战场，受到全球关注。而美国还有大量轰炸机，50,000多名官兵在中东严阵以待。随着美军的打击和压制，伊朗有指示舱的马仔胡塞武装在红海搞事，试图将曼德海峡变成新的筹码。在过去几个月，每次伊朗受到美军打击，就拿海湾国家来做报复目标。现在海湾国家终于忍无可忍，公开反击了。当地时间24号晚到25号凌晨，也门红海重镇荷台达传出了连续的剧烈爆炸。沙乌地主导的多国联军出动战机，对荷台达市内的军事据点、通讯设施以及红海上面的卡马兰岛目标实施了多轮精准空袭。也门电视台报道说，联军随后空袭胡塞控制区，包括荷台达以及前线的马里卜、招呼等地，打击了胡塞武装位于马里卜省和招呼省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造成多名胡塞武装成员丧生。另外，对伊朗进行反击的除了海湾国家，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国家，就是欧洲战场的乌克兰。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乌克兰军队在里海峡远程打击取得了重大成果，当中包括打击了伊朗军事物资运输船只以及一艘军舰。最新消息显示，受到袭击的货船是波尔特奥利亚2号和贝盖1号，伊朗当局扬言会使用弹道导弹对乌克兰进行回击。乌克兰这一波行动等于直接将中东战场和欧洲战场连成一条线，伊朗口头上是这么说，但到底能不能够实现还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由伊朗首都德克兰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大约有2000公里，必须使用伊朗打击范围最远的霍拉姆沙哈尔或者是黎石弹道导弹，才刚刚好可以达到2000公里的范围。但是伊朗自从和美国开战以来，还未用过这两种弹道导弹。据外界估计，伊朗这两种导弹的保有量非常低，就连公开试射的次数都非常有限。但乌克兰就不同了，在最近的俄乌战场，乌克兰无人机已经执行了2500公里范围之内的任务，成功打击了俄罗斯著名的萨拉托夫炼油厂、乌克塔炼油厂等等，而乌克兰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范围可以达到3000公里。今个星期五，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中俄领导人之前都向他承诺不会向伊朗提供武器。不过川普同时发出警告，如果中俄违背承诺，真是介入伊朗冲突，对他们来讲将会非常不利。嚟紧嘅俄乌战争同美伊战争仲会点样发展？呢两个战场会唔会真系发生重叠？我哋亦都会持续为你关注，亦欢迎你喺评论区讲出你嘅睇法。
三峡界坝近日传出或者会溃堤，恐令中国大陆1,3200,000人丧生，消息震惊外界。三峡吹哨人或者凶多吉少，成为 X 平台盛传嘅新消息。他最后投稿时清楚写明应该是最后一次投稿，即使知道会被盯上，泄密人仍冒生命危险投稿，反映这一点。网传指横州有20,000人死于洪水，灾后安置未到位，民众因而彻底造反。网传片段所见，警民深夜爆发激烈冲突，现场嗌声震天，这种局面可能很快扩散开去，有分析认为。此外，近日在大陆社交媒体平台，新冠变异毒株，也即是我们讲的中共病毒，成为热门话题。八个城市逾650,000人次问诊买药涉同新冠，美团睇病买药健康防护指引有这项数据。评论指中国人正值生死关头，无论造反与否，同样面对生存问题。中共政局目前正出现巨大变化，金正恩据称向川普承诺不会首先动用核武器，放弃武力统一韩国，也都会逐步放弃马克思主义。时评人吴造来几日前在 X 爆料指王沪宁访问朝鲜之后，金正恩迅速向川普方面通报密谈内容，即以维持和白宫的特殊联系，换取美方不将金氏政权列作推翻目标。金正恩亦都介绍女接班安排，并且向川普征询意见。 中方希望朝鮮配合中國收回外東北部分領土，尤其涉幾海深威。文中又指習近平不可能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王沪寧則判斷俄羅斯或者會戰敗解體。中方願向金正恩提供經濟或者是政治利益，交換條件是朝鮮可預早提交需求清單。部分的議題可聯同美國和西方促成戰事結束。中朝認為俄烏戰爭和美伊衝突拖的時間長了，將拖累經濟。這段未獲證實的爆料似乎有些苗頭，觀察人士敢認為。白宮官員7月24日表示，美國總統川普下個星期二將在華盛頓會晤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路透社報導，烏克蘭立場明顯轉向的是川普陣營。關鍵 MAGA 博主盧拉盧麥公開表達支持烏克蘭，還承認早前受俄羅斯宣傳誤導，他近日親自前往基輔。外界將這件事視為一個重要信號。值得留意的是，川普總統本人亦都正面評價並支持他的基輔之行和立場。其他 MAGA 人士亦都開始陸續表態支持烏克蘭，跟住落嚟到底會唔會進一步落實成具體行動，結果有待觀察。中共面對的最大危機是官方公信力已經潰堤。分析指，越嚟越多中國人選擇信任不署名吹哨人，唔信官方通報。欠薪、拆遷、爛尾樓和地方金融爆煲是民眾過去抗議大多圍繞的問題。原先孤立的社會矛盾，在民、失業人士、患者和欠薪工人一同出現的時候，或會形成共振。北京最擔心的是其他地區民眾察覺大家面對同一問題，而不是單一的地方有衝突發生。一波又一波危機正沖刷民眾對政權的恐懼和服從。這裡是中共最害怕的大坝，原本分散的民怨亦可能互相傳染。至於外部局勢，金正恩有沒有繞過北京接觸川普依然沒有獲證實，但中俄朝各懷心思已是不爭事實。美國一旦加快處理俄烏和中東戰場，下一步或者會將更多的資源集中在印太，川普陣營對烏克蘭的態度亦都再次出現了轉向。美國或者是會將更加多軍事、科技和金融資源重新集中到中共身上，前提是川普試圖加快結束俄烏戰爭和中東衝突。這件事簡直是奇蹟。7月3日的經歷，現居美國的石安教會牧師金明日至今仍然難以置信。金明日向美聯社講述重獲自由經歷，被帶來看守所、機場臨時法庭宣判，然後啟程赴美。金牧師主管的地下教會屬中國最具影響力之一，為規避限制沒有向中共官方登記，他被關押在廣西北海看守所266日，去年10月遭拘留，他連自己能不能夠活著出來都懷疑，7月3日上午仍憂慮至少坐15年監。美國建國250周年，他到洛杉磯之後和家人一起看煙花慶祝，又突然獲釋到逮捕只是24鐘頭。他形容這件事戲劇性得難以想像。他說準備轉移前，當日接獲通知收拾僅有物品，包括聖經。他原先以為會被軟禁回家，警車開過舊社區之後卻直奔高鐵站，令這個可能性落空。警察錄影期間他被押進空車廂，仍以為會被轉送到一個秘密地點。他說中共甚少回應外來壓力，但結果好到令人難以相信。去抵達廣州國際機場前，和警察同行約756公里，貴賓室內設了臨時法庭，檢察官宣讀檔案之後，稱證據確鑿，當局仍然決定不起訴經營未註冊教會等指控。他登機前取回護照，等候數鐘頭的美國外交官亦都已經在場。經過近13鐘頭飛行，他興奮得難以入睡。抵達洛杉磯之後，獲發一年免簽證廢簽證，終同家人團聚。女兒金婷雅起初幾乎認不出爸爸，說他瘦了很多，亦明顯老了。金牧師讚揚川普外交手腕，並將獲釋歸功於川普總統。他說這個方法的確奏效。 国会两院无异议通过决议，呼吁释放金明日等人，时间在川普五月访华之前。再返美途中，川普透露已经向习近平提同呢单案，习近平正考虑释放，川普誓言拯救全球基督徒群体。锡安教会后来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独立教会，创立于2007年。锡安教会2018年因拒装监控，实体聚会被关闭，他本人留低，家人则送往美国。教会其后以小组和网络方式运作。2025年10月，他在北海家被捕。同期多个城市大约23到30名的教会人员被捕或者失踪。其他基督徒获释，金牧师正争取。金牧师今个星期会见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的时候，特别呼吁不要忘记仍然被拘押的人。他说自己在这一次获得自由并受到热烈欢迎。他紧握住表示仍然希望为他们的自由继续努力。议长约翰逊说，两党均支持今次获释，这件事关乎全世界的宗教自由。
7月14号，马兴瑞被伤害，官方通报用了四个字，权色交易。这四个字比任何分析都来得更直接，讲明了一件事，在中共的高层圈子入面，美色从来都是政治游戏的一部分。不过今次这个权色交易，除了指向一个倒台的富国级高官之外，还将一个女人的名再次推向舆论焦点，她就是正在在全国巡回演出的演员佟丽娅。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我们首先大概讲下马兴瑞的事。7月14号，原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原党委书记马兴瑞突然被闪电伤害，移送司法机关。他是继何卫东和张友侠之后，今届政治局第三个落马的高官，由副国级的权力高峰突然跌落来，震撼全网。我们之前已经详细分析过马兴瑞案的政治背景，他的航天系出身，他和彭丽媛的运城同乡秘密利益勾结，他和习家军的复杂关系，同埋佢点样喺呢一场清洗浪潮入面成为新嘅牺牲品。今日我哋就唔再重复呢一啲。今日想同大家讲嘅係官方通报入面嘅四个字，权色交易。喺中共历次嘅反腐通报入面，见到个色字其实并唔罕见。不过每一次呢四个字一出现，背后都必然会揭开一个大问号。究竟通报入面讲嘅嗰个色背后是边个？而今次事件最大、最震撼的爆炸点，就是佟丽娅王妃的传闻，竟然再次被强势卷入这个权力风暴入面。在讲佟丽娅之前，有一件事一定要先讲清楚。跟住落嚟要讲的所有内容，全部都是坊间传闻，仲未有任何官方确认的消息。而对于这些传闻，他本人也都已经多次发表公开声明否认。继章子怡之后，最新的江湖传闻说佟丽娅都出了事。听说佟丽娅背后的大靠山，身家不是一般的有钱，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被有关部门调查着。而全球货币杂志在 X 平台发文质疑佟丽娅出了大事。而睇返佟丽娅最新嘅公开动态，就定格喺景德镇趁要上台跳舞。有时间嚟睇，佟丽娅如日方中嘅全盛时期就係喺2018年到2022年。喺呢个传闻入面，仲有一条令好多人都觉得好唔舒服嘅支线，陈思成。各路谣言传到满天飞，甚至亚洲金融仲质疑陈思成是史上最成功的软饭王。他当年眼见有大佬看中自己太太佟丽娅，竟然主动出让，借此换取事业登顶的机会。
仲将逝佢21岁嘅中央戏剧学院师妹据为己有。凭藉《唐人街探案》、《监制误杀》同埋《消失的他》，陈思诚喺2025年以152亿人民币嘅总票房一度登顶中国电影史嘅导演票房冠军。呢一啲都系出让佟丽娅嘅回报。呢一啲讲法，如果单纯由逻辑上去推论，听落确实未免太过巧合，太过啱啱好。不过我哋必须要再强调，呢一切纯属都系坊间嘅解读，背后并冇任何实质嘅事实根据。因为佟丽娅本人嘅公开声明话，目前处于离婚单身状态，从未有过任何违反师德嘅不道德行为。所以呢一啲传闻到而家依然是传闻。不过这里有个非常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传闻竟然可以这么大规模传得这么长时间？这个答案可能根本不是在佟丽娅本人身上，这个答案是在整个体制。一个令到人觉得用美色去换资源这件事是理所当然，不是异常而是常态的体制。这对传闻之所以有生存的土壤，正正是因为背后有整个生态环境在度滋养住。当权式交易出现在官方通报入面，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没错，这些事我一早就知道是真的。这个大众的集体反应本身比传闻本身更加能够讲明出了什么问题。7月14号，前央视一姐黄小丫罕见现身北京饭店金色大厅，主持2026年王府井论坛开幕仪式。相片一出，全网哗然。咁仲系当年嘅嗰个黄小丫？黄小丫1997年加入央视，凭住经济半小时同埋开心词典呢啲节目，好快走红，成为家传户晓嘅央视一姐。不过而家58岁嘅佢，块面明显又圆又浮肿，身材亦都走晒样，肌肉松弛，眼角仲多咗好多好深嘅细纹。以前短发形象清爽、气场劲爆嘅央视女主持，而家个样完全变晒。好多人都觉得呢个转变系因为岁月不饶人，整容失败或者系单纯发福。不过真相未必是大家想得那么简单。2006年，黄小丫就因为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出现肾积水，不过她依然坚持工作。2016年，她在录制节目后台突然晕倒，被确诊慢性肾炎引发急性肾衰竭，是肾病三期。医生说再不停止工作，三年内可能发展成为尿毒症，需要终身洗肾。在那一刻，他在病床那里写低余生好好走五个字，然后果断辞晒所有工作，隐退接近十年。肾病治疗离不开激素，面部水肿、脂肪堆积、体重增加是长期激素治疗的常见副作用，再加上自然老化和多重打击，咁系一个生命嘅代价。呢一张相背后隐藏住嘅系十年嘅病痛。不过令黄小丫嘅故事变得更加复杂噶，唔单止系健康问题，仲有佢嫁嗰个人。2009年，黄小丫低调嫁咗俾自己大13岁嘅曹建明。呢一段婚姻由一开始就已经充满重重争议。究竟黄小丫嘅老公曹建明是何方神圣？他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前检察长，亦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这位江苏人在亲身经历六四之后回国，将这段经历转化为谋取仕途的政治本钱。他傍住江泽民一路扶摇直上，成为江派政法系统的核心人物。在周永康执掌政法系统的时代，他更加是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亲信。2020年，美国因为香港国安法对包括曹建明在内的14名人大委员长实施严厉制裁， 除了冻结了他本人和直系家属的资产之外，还永久禁止他们入美国。而他太太黄小丫直接被这个政策波及，去美国的路正式断了。海外媒体和政法圈一早就有爆料，指时任央视副台长后来落马的周永康亲信李东生，当年将央视变成高层的后宫，专门送美女给权贵作为贿赂，而黄小丫就被指是其中一个关键角色，最终亦都因为这样而促成他和曹建明的婚姻。这个讲法虽然无法证实，不过如果将所有的事件摆在一起来看，一个央视女主播在特定的政治生态底下嫁给一个江派大佬，享受过权力巅峰，最终就被国际制裁拖累，再被健康彻底打败。当他58岁再次现身，单凭一张相就已经令到所有人沉默。这个沉默到底是讲紧岁月的无情、健康的崩溃，还是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究竟是啲乜嘢改变咗今日嘅黄小丫？而家将佟丽娅同黄小丫放埋一齐嚟睇，一个仲系做紧巡回演出嘅演员，传闻话佢背后有大佬撑腰，点知大佬一倒台，嗰啲传闻就立即满天飞。而另一个就系已经退居幕后嘅前央视一姐，嫁咗俾江派大佬，经历过人生巅峰。最后就被病魔缠身，还要受到制裁波及。他们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人，走的也都是完全不同的路。不过他们的故事背后都有同一个本质，就是大树底下好遮阴。在中共的政治生态里面，那几乎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生存逻辑。你需要一棵树，树越大你越安全，你的事业越稳固，你的生活越有保障。不过这套逻辑背后有一个边个都不敢大声讲出来的前提，就是这棵大树千祈不要倒。大树倒了，佟丽娅的名字立即就同出事绑在一起，无论传闻是不是真的。随着江派衰落，黄小丫嫁的那棵树已经再帮不到她遮风挡雨，反而变成阻住佢走向世界嘅一幅墙。咁唔单止系呢两个女人嘅个人命运问题，咁系成个体制嘅逻辑问题。一个令依附权力睇落好似系最理性选择嘅体制，同时亦都系一个令所有依附权力嘅人永远喺恐惧之中嘅系统。究竟嗰棵大树而家仲喺唔喺度？嗰棵大树又会几时冧？而到最后要承担代价的永远是那个依附权力的人，而不是那棵大树。在这个系统里面，美色只不过是一种资源，可以被利用，可以被输送，可以被拎来换事业、换婚姻、换保护。不过既然可以被利用的话，就即是代表随时可以被抛弃，而被抛弃的方式有时是因为大佬倒台，排山倒海的传闻将你推低，有时是因为制裁杀到将你条路完全封死，有时是连健康都没买，到头来只是剩得翻病床上面那五个字，余生好好走。权色交易这四个字是写在马兴瑞的官方通报入面，不过他所反映的那个体制绝对不会因为一个高官被伤害就有所改变，这个体制只会继续运作下去，继续吸引人行埋去，继续令人想找靠山去依附，然后就继续等这些依附的人在某一日由他们去承担从来都估不到的沉重代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
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